在约翰三书第四节，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好的，好，我们能不能跟保罗有这种动机？当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这个儿女对约翰来讲是在讲这些羊，这些主的羊，这些他们在扶持的这些弟兄姐妹，肢体，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个就是我在讲的以神为乐，我们以何为乐？当我们以神以外的为乐的时候，都有可能变为我们的偶像，而且会牵制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好处不会在神以外。所以这是保罗的心，约翰的心，使徒约翰的心。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好，我们来到保罗，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这些跟就是使徒们，他们的心是这样的心。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他的肢体，他的弟兄们成为他的喜乐，他的冠冕啊。所以当他们站立得稳的时候，保罗就觉得他好像得他另外一个经节也是一样，他说我就这那是我最大的，等于是报仇了一样啊。这是保罗的心。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用神的性情在表彰，在表达，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服侍一定会有果效。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或者是我们牺牲了什么。如果保罗什么都不写，只有说好了，他欠你的我帮他还，这样的话好像保罗是一个命令一样，或者是他认为说反正这样就没事了，好，你就不要，你就饶恕他了，他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他后来讲，经常说如果他欠你的话，我可以帮他还的哈。因为阿尼西姆很明显他是没有能力还的。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对神的道的一个忠心，真理的道的忠心；第二个是对弟兄的一个爱，我爱他，我要他更成长，更像耶稣，更有神的性情，更有属灵的这个光。这是对保罗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弟兄是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就等以神为乐，他也希望他的弟兄有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丰富跟喜乐。等于说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说我们是应该要服劳的，我们是要有一些代价的，要付上一些代价的。他也讲到，对不对？他说，一方面他以一个非常怎么讲呢？一个卑微的位置来跟他讲话，这也是一个服劳，这也是一个服侍，仆人的服侍。然后呢，他等于是在告诉腓立门说：“腓立门啊，你今天服侍神的人，你对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一样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第三点呢？第三点我要提的是，你可以从头到尾看到保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我的动机是为了主的缘故。我等于好像我在为主讲话一样，我好像在带主要建造你一样，他里面是无可指责的。到最后他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哦，这个是第六节，第六节我可能没有给你们哈，我只有给你们25节哈。那么第六节是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保罗很清楚的说，不是为我做，而且我也不是为我自己来写这封信，所以他心里面有个很清纯的动机，都是为基督做的。等于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看在基督的份上。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祷告，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记在那里，我们做什么都是因着主，为着主，凭着主来做的。所以最后的25节，好，请念。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阿们。
嗯哼，阿们。之所以我们能够活出像耶稣跟神的性情有份，都是神的连续跟神的恩典，神的恩赐。所以在这里保罗所祝福他们的也是基督，为了基督而写这封信，为了他的主来写这封信，为了他的主写出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内容，然后他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等于是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说阿们，为他们祷告，也来祝福他们。所以我这里的一个小主题叫做唯独基督。所以当我们唯独基督的时候，就像耶稣说，你来负我的轭，跟我同负一轭，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跟我同负一轭，那我们一起做，我们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这是保罗的服事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价值也好，或者是目标也好那我想今天我要大家很清楚的知道，他服侍的对象是腓利门，不是阿尼西姆。他为阿尼西姆所做的都做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呢，他现在是盯着腓利门。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路程当中都有我们的缺短的地方，所以腓利门一定也有他需要成长的地方，也有他需要更像主的地方。那保罗把这些要为主像主的地方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怎么看人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层次，没有分哪一种的，没有怎么样的，没有的。好，不管是谁，对方有多么软弱，他就是一个神的，有神的形象的一个人。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
师母，
是，请讲。
通过这个学习哈，就让我知道，腓利门其实也是在这本书也是在这里这一章书提醒我，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些地方是需要成长的，所以我觉得信主就圣灵会提醒我你哪些地方就是需要成长。有的时候比方我说话比较急躁啊，就是脾气也比较急，我过去并不知道我这里，我就说我做事雷厉风行嘛，我快嘛，后圣灵就在我的心里感动我，让我觉得就是我的这种快不是所有人能接受的，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别人。然后我就圣灵在我的心里就是提醒我，第一是说话快，嗓门声音高，这个给对方一种压力，让对方觉得有压力啊，总觉得你好像别人似的。第二就是对我自己的健康也不好，因为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心脏啊这些压呀都会不好。后来我就觉得圣灵就帮助我，我就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调整自己。那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做的不够好，但是我已经开始调整了。调整之后我觉得第一我感受到对方跟我的关系就慢慢的在拉近，第二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也在慢慢的开始缓解呀好转。所以我觉得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怜悯哈，真的是特别的，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宝贵吧。
这里有个重点，就是你开始想到别人，不是我要怎么想，我好像我在上你在下，是不是？你开始想到对方也是一个神所爱的人，这个是重点。
以前我就觉得 我说的对嘛，你就应该听嘛。但是我就想到，就说要体谅那些软弱的人嘛，他在这方面比你软弱，你用这么高的声音，这么强势的声音去说他的时候，他心里是会有伤害的，他会受伤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要换一种方式去跟他说。我也在慢慢学习，但是生命去随着神的要求去改变，在神的帮助下改变的时候，自己是得福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说怎么说话啊，不是方法，或者是要怎么样的语气，不是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转换成主的性情，温柔谦卑。
是，是的， yeah. 就是主的这个让你的这个转换，你的行为是说话改变，但是根本是在神那里。
是，是的，那就是一个向神的一个更新，对不对啊？
是是是，
是，感谢主哈，圣灵总是这样在教导我们。好，还有谁回应，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吗？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讲到说，保罗就是他说他是奴仆，就是基督耶稣被囚的，他的腓立门书的第一句话，他说那时候他跟阿尼西姆是关在监狱里边，都是囚犯，所以他在并没有觉得说他是在上的，但是就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你肯定是就是说有比他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也常常讲了，就是我们在主耶稣里边是很丰富的，就是说你有时候你要说我们要心存怜悯，就是不是说那个恩慈，就是说你才有，但有的时候你说你的确不是说你在上他在下，我不知道，就有的时候你的确是比他就是多的，那你怎么样就是有耶稣的心，不是说那种好像你看我比你丰富，所以我好像是那个像中国古代说那种嗟来之食，好像我高高在上，我施舍，但是你的确又是比他丰富的，所以这两个我想那个神是会判断我们内心的，神是知道我们真的是不轻看别人，这点我觉得你怎么来就是知道这个区别呢？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说不清楚那个意思，有的时候你的确是比看到这个人的缺乏，还是说你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真的是只有神能检查我们，有的你就觉得好像是你可能就是觉得你比别人强。
我如果那个基督的心里面那个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当我在服侍这个人的时候，他是有软弱，有需要我服侍的，可是那个时候我面对他，我还是看他比我强，可以吗？可行吗？那是基督的心。
这个我没有，我听您讲过，就是那个井边的妇人，那个我没有全就是在整理的时候，但是我这个不太，我还是体会不深，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去服侍的一些人，他肯特别是不信主或者刚信主的，他们没有的还觉得自己就是挺强的，或者是就像说你说像阿尼西姆，他保罗服侍的等于说是是腓立门，并不是阿尼西姆，但是有的时候你服侍对方一个人，比如说他刚信主或怎么样，他还是好像感觉他其实没有，或者是刚刚信主有一点，但是他感觉他好像高高在上，他还要跟你就是挺说，您知道吗？他还觉得他自己懂得很多，还要反过来教训你，所以我有时候对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接受，就会心里边有那种会有一些就是不好的情绪出来，或者是就是没有基督的心了，就是。他因为可能有些事情他其实他并没有说在主里面到那种成熟的或者程度，但是又觉得自己就是在主就是都是教会里的啊，就是又觉得自己很有，然后还要 反过来，对，就是告诉你，给你来来告诉你该，就是好像站在你站在上面来教导你或者来指挥你。我是有时候觉得对这个是比较
在讲你在服侍的对象嘛，就是说你在辅导他。我在讲是服侍的对象。
哦，对，你说是服侍的对象。
就扶持、勉励或者劝导、归戒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哦，那倒也不是，那个就是我这个可能出了那个个人的那个服侍的对象，但是。对我，但是我有听说过，就是说，比如有的人他去服侍这个，就是不一定是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就是他不信主的或者怎么样，当他那个难处出来以后，他反而因为他有一套从世上来的东西，他反而要告诉你说你这个行不通啊，或者就是要反而来指挥，告诉你该怎么做，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本来是你去帮助他，他也的确有帮助，但是事情过去之后，他就。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就是说你等于就去服侍，但是反而又被我们都喜欢，就别人可能不能说听你的吧，或者说他真的是能够有一个受教的态度吧，就对方，你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讲的是真的从主来的，但是对方不受教，反而是来指挥你，来告诉你该怎么做，或者就是有那种顶撞，那你
你说你被冒犯是吧？
我想有，我可能对方是有，因为有一个姐妹她有在服侍一个，就是可能她也让当时那个人是很难，她有在就是说就是他们曾经有同样的状况，当时觉得很好，后来等事情过去，她还是因为帮助她的目的还是要传福音给她嘛，那当她想要进一步的时候，这个人的对方的难处过了，那她就不仅就是好像反而又来说你这个信仰啊怎么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反击，就是一个冲击这样的，他就觉得有难处这样。
是的时候，其实在这一封信你会看到，当然我们说哦，因为菲利门也是一个蛮成熟的基督徒哈，有时候对那个蛮成熟基督徒才难了，我告诉你。好，没关系，不管、
哦、是吗？嗯，
不管什么情况等于说如果保罗很谦卑，可是腓利门不谦卑的话，那这个一定会有冲撞的。所以我说你们去想象腓利门，如果你是腓利门会有什么样的啊？但是你可以从这边看到保罗从
下雨了要打伞哦。
我关一下是吗？
啊，从头到尾没有勉强或要去推动或去主导的那种态度，这是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学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啊，就是说，我还想说，如果现代的
他为什么讲说我希望你让我怎么样？那是因为他们的关系里面，他把他的期待告诉他了。可是你从其他的另外一个节的地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没有给腓利门一点点的推动或者是要去操纵他都没有。
嗯，对，
我觉得最应该学的。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去拉他推他。
对对对。
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是在主的下面，他以一个基督的仆人基督的心来面对这一位弟兄。那当然这一位不一定是弟兄或许还没有信主的，那我们也是在服侍他。不管是谁，我想我们如果有主的性情的话，不管面对哪一种人，就是主的性情。即使面对那个要来抓他把柄的那些法利赛人，抓那个行淫的妇人到他面前他们动机非常清楚，他们该怎么做，可是就是要来为难耶稣的时候，他稍微等了一下，他也没有指责他们，他也捅破他们的动机，他说你们没有罪的就拿起第一块石头，那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甚至是一个忍耐温柔的一个心在那里。如果最会被冒犯的应该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吗？他的那个本有神的原来本有神的那个 任何权柄，可是一下子要降卑到人的样式，取仆人的样式，然后我本来是这样的，然后你把我当什么？我想最容易被冒应该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最有资格被冒犯的，就是等于说是吧？
呀，可以这样讲。我现在是指向说，我们有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等一下我们就来谈保罗表现出什么样的神的性情啊？
是吗？
这封信哈，我怎么看怎么被感动，怎么看我每次都有学习，它是真的就是一个神的话。好，你讲，请讲。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操纵，我就说跟我的生命相结合哈，我就有这样的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知道他这样的是错的，然后呢我就想，哎呀，你掉头吧，你就改吧，你就怎么做的，我就想操纵。
嗯，
我觉得今天学习这个腓立门书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提示，就是要让神做工而不是自己做工。我应该是神成功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想操纵，我说我已经领受了真理，我知道这是对的，你就照着这样办吧，那就变成操纵了。其实这个操纵是不对的。
人家不是要听我的，
是
如果我去做了，神帮助了，那他是听神的，不是听我的。
阿门。
刚才我们是把这封信大概基本上它的要点过了一次，那为什么保罗能够写出这样的信，跟他跟主的性情这个的比照呢，是有关系的。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出来的问题都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有可能把人家阶级化了，我们有可能以一个在上面来命令下面，就像刚才那个小红说操纵，我们想要去操纵，或者是我们想要看到那个结果。刚才刘磊在问那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罗马书吧，提到说我们什么都不可以亏欠，只有在一件事上我们要以为亏欠，那就是爱。这个是保罗的描述方式，不是他欠我，是我欠他爱。记得这一些都不是，包括饶恕，包括我们要有一个很纯全的动机为主做，这个都不是我们的平常性，记得这一点。可是这个对我们有一天要建筑是非要有的，不可以，等于绝对要有的，要向他，我们整个是要跟着他学的，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第三点，保罗的这个向主的地方哈，我说神了哈，那以生命中神的性情哈，那因为我们用那个前面那个彼得后书说，脱离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所以我用神的性情，那基本上呢，神的性情的话，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可以学得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哈，所以。你可以把那个神想成是主的性情哈。好，那么我们就来这里有五点，好，我举了五点，你们可以想到更多，大家稍微思考一下，你看到保罗有什么性情是耶稣基督的性情？
谦卑。
OK， 好，那很明显谦卑。我们刚才说第一节一开始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啊，他不是说你们的使徒哈，谁的使徒啊呀？所以谦卑，他的那个自己的认证就是一个囚犯，他没有委屈，也没有觉得自己很牺牲什么哈，他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被囚啊。好，我想谦卑的整个信里面会看到。他的那个谦卑，我不是以一个倚老卖老的那个来告诉你，我是求你啊呀，他那个谦卑。还有呢，
他对阿尼西姆的爱这一点上，这一次听这个 你的分享我觉得很受益，有时候刚才刘刚才刘磊问的问题是我这两天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儿，是昨天吧，有个姐妹她来到我家，然后呢我也没有接触过她啊，她就突然来了哈，她说她有事儿，后来我发现她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她可能我想她可能是有点孤单吧，但是呢，哎呀，我觉得我和他真的不在一个频道上，然后他就在，抱怨，抱怨他前夫，抱怨他儿子的前妻是骗子，然后如何如何，确实他遭遇了，但是他儿子是完全自己。可做主了嘛，30多岁了哈，就这个他确实是损失很大哈，但是他那种苦读那种痛苦啊，我就真的没有耐心呢啊，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赶快把他支走吧我就觉得赶快我不知道，因为你给他讲完全讲不通啊。但那时候我也真的，你刚才讲耶稣哈，对待那些人啊，那个行淫的妇人去刁难他，其实我那一会儿一点没有耶稣的心，没有耐心，没有爱心，所以说我当时的心就是，哎呀，我赶快逃避，我赶快把他吃走，我就说，哎呀，你看，你带我去超市吧。我虽然我也给他讲了哈，我也说不通冲，我说你看人的方法是啥哈，然后我说那咱是信主了，你最后你也没有办法，那就咱就伸冤，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骗局啊，那咱就法律上你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就伸冤就来祷告哈，就伸冤在主啊，但是真的没有说用。就是这种啊，就是圣经上的真理来告诉他我们要饶恕啊，或者啊这个忘了，还有一个那个耐心也是没有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说呀，我以后要远离他，他以后再要来找我的话，我肯定要拒绝啊，我肯定要找个，本来他星期天还要约我去什么Costco， 哎呀，我说那坚决不去，因为他负能量太大太大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他有耶稣那慈爱的心。其实你讲了以后，我觉得他是很可怜的啊，这个姐妹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是很可怜的。所以说我看到保罗他对阿尼西姆的这种爱，哎呦，真的正大一个使徒，但是他却去求腓利门，这个爱真是基督的爱。
是的是的，没有偏待了，他对人哈，不管他跟一个这种人家看为卑贱的妇人哈，像马大拉摩利亚那么爱主，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主对他没有条件的接纳，他是人家心目中的一个卑贱的妇人，然后像那个税吏啊，他跟他们一起，所以法利赛人受不了啊，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啊，很不啊，所以这个是主的爱，这个是主的性情，神的性情，他没有偏爱，没有像我们人的话，世上来的败坏的性情，就是我们会分阶级，我们会有自己的喜恶。但是我们以神所爱的我们就爱，神所恶的我们就要恶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是的 Amen， 他没有
变样。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有喜好喜恶，哎，我喜欢这个人，哎，因为我在这儿也碰到一个真的非常好的姐妹，哎，我觉得我们呀真的说什么都很高兴， 但是这个真的是没有，我今天又让我看到了，我这方面真的是还需要从
放哈、啊，这种我们会彼此很享受、很和乐的情况，天堂才有，这里没有。
是的，
我说要服劳，我们需要服劳，就说服事本身是要付代价的，是要辛劳的，是要用心力的，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是有要有要有，等一下我有一个有一点提到说，有我们我可以就先讲好了哈，这个保罗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什么叫做天上的智慧？就是神属于神的智慧。那里面有什么特质呢？雅各书的第一章，我就不让你们再看了哈，就是那个智慧，你可以看里面的很多特质，到后来结成什么的果子。异国哈，嗯哼，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嗯哼，
谢谢你提醒了，我还觉得我很有爱心的，最后发现没有，
嗯哼，我没有直接要想说你没有爱心，但是真理就会把我们，
那我对那喜欢的人有爱心，不太一看呀，对困难啊，真的困难啊，你要。但是靠着神嘛，啊，靠着神，啊，就是，啊，
我们如果靠着自己在给予，在爱人的话，是很有限的啦。有时候像这样，人家偏偏把一个我们没有的带到我们面前来，这样。
对，好，谢谢师母啊，谢谢师母。
好，还有其他的来，保罗有什么向主的地方？
我就说那个保罗他不偏待人，其实我觉得像保罗他现在讲、对阿尼西姆来讲，他应该是很爱阿尼西姆，因为在他身边又服侍他，但是他并没有说、那他就因为是他的，好像说这是我培养出来的人，那我就想办法解决，就反而对，就他没有站边了，就他不偏待人，他可以说想个或者就用一个操纵的办法，或者就觉得自己可以理所当然，我替阿基西姆付了钱，这个法律上也说得过去，就把他给留下来。所以他的谦卑温柔，然后他的就是不偏待人，在对不管对腓利门还对腓利门还是对阿基西姆，他都是不会因为自己的情，他就会取边选边站。
急了，他没有存私意，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大概应该是这样吧，就是说就是他不偏待人，我觉得。
我不太了解你谈到这个是不偏待。
就是说他没有说因为他喜欢谁不喜欢谁他就对人有偏待。
哦呀呀呀，当他把阿尼西姆跟菲利门跟他自己放在一条平线上，说我们是亲爱的弟兄，说那个就已经是没有高低了。
对，
不过从这个我看你刚才提的这一点，我看到说耶稣他还不是耶稣，保罗自己本身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他是舍己的。
对，是
舍己，有没有？所以他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吗？你要舍己。
对，就是他没有私意，就是你说的
对，
里边就是他没有，因为他没有私意，所以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去偏待人，这样。
其实要写这一封信哈，他不能把握一定会怎么样，对不对？
对
啊，这个结果呢？但是我确实保罗是存着、凭着、为着基督的缘故来做这件事情，写这封信呀。根据传统提到，阿尼西姆后来成为好像是在以。好像是以弗所教会，好像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好像是一个位长老，他后来
是一个带领的人。当我们被主找着，让主来做工的时候，阿尼西姆的名字叫做有益的哈，有益处的益处呀。那世上，我们就一定是成为这个世上的益处，我们成为人的益处。我们就不为自己的益处而活了，可以这样讲。还有吗？
师母
是，
我也看到，就是保罗他有主的，就是性情哈。
哼，
比如说他最开始他没有，他总是肯定认可菲利门他有爱心信心，就是前面有很多的就是赞扬嘛。那后面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斥责他任何一点不对，然后呢他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
嗯哼，
就是很真诚的，就是有一种父的心肠来请求他，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刚刚说的，我看见我的儿女们按照真理而行，心没有比这更喜乐的。就是他虽然在某些做得很好，但他也期待说菲利门在这件事情上，但是他同时又不要强求他，不会去勉强他怎么做，他给他一个选择。那就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在我们辅导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某些人有哪些这些没有跟神对准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体会他里面的软弱，又有父的心肠，要去就是给他一些选择，就是对，不是一下子让他从他那个难处里一下子转向那里，那就会给人有一种打头反应，就好像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就是对。然后第三点就是他很信任他，因为我从这句话他说我深信你必顺服哈，就是不仅勉励他，也指出自己的看法给他选择，同时也很相信信任他，对，是。
那你认为跟主的性情有相似，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他信任，对对对对，他信任这个人，不是信任这个人，而是信任他背后的神。我觉得这个我深信嘛。然后他，但是他也没有说他自己给他，就是我写了这封信，你就要有个什么样，我期待了什么样的反应，而是他最后一句话说，他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面，就是神的恩在他心里面，神会动工。他自己不去背这个，就是说，就像我们去辅导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得一个什么结果，对，
不在于人能做什么，而是他知道说，就是基督的恩典可以让他做成，主要他做成的工。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一点哈，就是我看那个菲利门，他是在辅导菲利门。其实我觉得读这个，我最开始最打动我的就是那句话，他说，他，我看一下，他是我心上的人，那时候我是一直在掉眼泪，我是说，你看他真的有耶神的那种心智哈，你看我们是那么不堪，可是他就是他把那个神的心放在就是那种我们这种不堪的，就是这种又像主的心肠一样的。就是真的是像主的心肠，就是让我们这种很不堪的人能够被扶持起来。就是当我们去鼓励人或者陪伴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把那种很软弱的人看着，就是说啊，我心里真的是挂念他的软弱，然后也像主一样去爱他，那个爱不是说你去通过说什么，而是真的是他能够感受到你里面的那个真诚的爱是传递给他，就像这个保罗哈，对，我觉得这个很让我感动，对，他有主的心肠，对。
好的，谢谢。这里有一节哈，18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让我们想到什么？
主耶稣为我们，就是偿还了我们的债。
一方面这个是公义的，
担待了我们。
我们不能叫人家说，哎呀，你就吃亏一点没关系嘛，你就宽宏一点嘛，有时候我会劝人家这样，对不对啊？就是你反正你给的话比总比失总比受更有福嘛，我们会这样子来想哈。那这个保罗说他亏负你的，亏负的就是亏负，他没有包庇阿尼西姆的错或他该负的责任，但是欠你什么他是还不起的，他知道都归在我的账上。我也一样想到 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待了所有我们所亏欠的，全部帮我们还了。我们一直在谈恩典，谈神的慈爱，神的怜恤饶恕哈。那这个是一切的最重要的一个神的属性，就是公义。如果我饶恕你，你当然也要饶恕人，这是合理的。就像约伯说的，我从神蒙得福，那从他受过是应该的，是合理的。保罗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一直讲爱，一直讲爱，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他自己本身就是在这个公义的这个上面呢，他显示出主耶稣的性情。亏负你的，他没有能力还。我不是叫你吃亏，我来帮他还，归在我的账上。他带我们偿还，他带他偿还，他担待起来。这也是对对方的一个安慰，不是吗？对腓利门的一个安慰。他并不是叫他腓利门纯粹就是哎呀吃亏就吃亏了啊，但是他还给他一个公道。
而且他没有说腓利门，反正你是那么有钱，这对你损失也不大，或者说你是奴隶主，那就是现在这个不是有说要因为是你要对那些奴隶要还吗？所以他没有这样子，就是他就是公正的这样来看。
嗯，
有的就说哦，你那么有钱，那你吃亏点就吃亏点吧，我们就会用这个那个情境来就是挪这个。好像那个标准，
嗯哼，神的公义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很清楚的。还有没有想到什么？
师母啊，
是，
我有一个问题，
嗯哼，
那个，你看啊，保罗这个啊，他服侍的标准有真理哈，这个腓利门也是很好的回应，这个仆人也很好的回应啊。那我在服侍当中的时候，我就碰到，就是说我好好的去服侍他，以真理去引导他，当然靠着主了。可是呢，这个人呢，哎，他在你就是你跟他讲圣经什么啊，这个都很好啊，这个都那个，他反过来头，他就会论断我。他反过来，他一反过来，他就会说，哎，这个。你看啊，我真会讲啊，这个圣经啊，这个神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原则啊，什么什么的啊啊，哪是像这样讲的呀？这个怎么就这么多的这个就这样讲的就行了吗？再说了，如果说这个真理这么的那个的话，那他为什么家里遇到那些事情，那他也运用真理啊，怎么都没有什么的大的改善呢？就是说还要去经历什么呢？就是回头呢，我就会听到这样的论断。好了，就论断就放下了哈。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我是知道真理的，我知道怎么去饶恕他，或者说向主去求智慧啊，去祷告。可是我的心里面就是会有波动好一段时间。其实我想问师母的就是，我应该怎样去寻求神呢？我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问题吗？
就是等于被反驳，或者是人家不听啊，就没有领受
好意。不是，他背后论断你，他背后论断你，但是
在后
面，
在你的后面啊，就别人传过来的吗？
他正在跟别人传，我经过就听到了。
你亲耳听到的是吧？
亲耳听到的。
哦，
一般人家传话，
okay，
我就是说你不要跟我传，我不想知道。
嗯哼，
嗯
哼，
嗯
嗯。那你亲耳听到的话，你是不是也要去跟他谈一下，说你有什么我谈的你不明白，或者是怎么样吗？
啊，对，师母，这个就是我想问的，这就是我想问的这个根本。
啊，
我说我该不该跟他谈呢？就是我听到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该不该，就是说就他两个人的时候我跟他谈一下，或者是怎么样，我该不该谈呢？
那就看对方的 程度是怎么样的程度，为了他的益处。如果说因为我听到他这样子，他不接受我讲的，而且还有他的论断的话，以后我就不理他了，这样也不对。
嗯，
那我要不要跟他谈这个点，那个是需要有智慧，而且是确定说我是因着爱心要去跟他说诚实话。
是是是，这个就是我心里面的难点。他有事他还要来找我来祷告，那我真是没有什么给到他的。我给到他，我就是引他在主的里面有真理陪伴祷告，就是这样子。可是他掉过来头就会论断我，我就说左次三番的，我说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爱了，就是那个挑战呢、啊、我就是说我真是缺乏就是神给我的这些智慧，我当怎样跟他谈。其实多了吧，你说心里面对他还有像起初那个爱呢就打折了，就是我就害怕了、嗯、我跟你讲了之后你又来论断我。可一方面我就说，哎呀主啊，那是你托付给我的，我就是我不怕人家论断，我就是我按照真理跟人讲的，我没有什么的。可是、嗯、我心里很矛盾，就两边了，师母，我平衡不了。
嗯， 嗯， 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容许你听到他讲那些话？
哦，我这个问题我有去问神，我有去思考，就是我的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我里面有一个比较很脆弱的部分，就是可能在身体各方面好一些，比如说可能受的委屈啊靠着主去了，但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个就不能够受委屈的那个被冤枉那个根啊，在我的里面没有完全拔出去，他到一定的
okay,
一定的时候他会出来。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听到这个的原因，对不对？
嗯，
所以那你就先针对你自己的需要去跟神求。
好
呀， yeah, 本来他也没有讲给你听的、嗯、是在背后讲的嘛。
嗯，
那我
是
容许你听到。
是的，几次几次我就亲耳听到、嗯、哎呀我就掉头走，我还怕他尴尬、嗯、哎呀我真是。
所以这个是神要辅导你了。OK，
是，
谢
谢师母。哎呀，我知道了，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我想都会碰到，我们都会碰到。
嗯嗯。
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保罗哈的一种不偏待人，以主的眼光看人的这种特质。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的工作。记得刚开始他见到光，然后倒下去眼睛就看不见了，是谁接待他的？
亚拿尼亚。
嗯哼，你帮我们找一下那个亚拿尼亚讲的话。
嗯，
使徒行传。
他说：“兄弟保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哦，《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在这个之前，他知道主要派他接待保罗的时候，
对对。”
他怎么讲你也告诉我们。
十三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所以当亚拿尼亚面对保罗的时候，扫罗的时候，他说：“兄弟扫罗。”
哦，
认为这样的一个称呼对亚拿尼亚也不容易，对不对？
对，
但是
肯定不容易。
主在差派谁哈，都是有他的智慧。如果他差派一个彼得的话， 当然他也跟彼得有感动了哈，让他看到那个不洁净的那个，他的重点在那里哈。不过他差派一个其他的人了哈，他知道要差派谁。亚利亚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人，可是他可以一下子对着扫罗说：“兄弟扫罗。”这样的一个对他的接纳、接待、饶恕也好，因为基督徒他是杀害基督徒，他是仇敌，这个称呼使得他往后不管面对谁，我相信他一样的，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姐妹。所以主要我们做的都一定是他先坐在我们心里面的，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件事情是我们圣经说不是难遵守的，那他要我们遵守以前一定是先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耶稣颁布新的诫命的时候，新的命令的时候，他先做了一个榜样给他们看。所以你们要彼此，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性情生命里面的一个本质，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要造就到今天的保罗写这封信，神也要做很多工，到一个地步可能杀尽了，杀到一个数目满足了，杀那基督徒，抓基督徒到满足了，说好到这里为止，就是那个罪恶感到极点了哈。到时候他转过来的时候，那个就在他的心里面深深的有一个印记，该死的是他，所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师母，您的意思是说，就是保罗他实际上是经历到那种被接纳，就是像他本来是抓基督徒，然后当那个亚拿尼亚这样子叫他兄弟，我想对他触动应该是很大的。本身他可能那三天三夜不能吃，没有吃喝，那个原来所逼迫的耶稣竟然就是他，就是他所等待的弥赛亚，可能这个冲击对他来讲是我们就是很难想象的，没有他那种过去的那种热，那种热忱，那种逼迫基督徒的热忱。所以他自己这个等于说他是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那种被接纳那种，所以他对别人他也能够有这样子深的这样子一个一个接纳。就是您讲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我们做的都是先做在我们生命里的，是这个意思吗？
呀，是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神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所以才会生应着他的个性，他的特性一定会有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跟主是相连的话，他坐在我们心里面的一定会反映出，就好像一个月亮反映出太阳的光一样。好，你提到说我们谈一下如果是腓利门的话有什么难处，你是觉得要讨论哪一个方面？
没有，我是有个问题，我只是一个想象啊，因为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
是很好。
就是说对腓利门来讲，我因为我自己显达，就是说原来那个腓利门那个阿尼西姆是他的奴仆，而且的确是亏欠他的。那他当然他对保罗是很尊重，就是也很爱保罗，而且保罗等于说是把福音传给他。那现在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只是我的想象，不，实际情况我想不会是这样。就是如果是腓利门回来，就是腓利门觉得说，不是那个腓利门回来，是阿尼西姆回来说，看我现在是跟你的老师学过的，那个然后呢，而且那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说那个阿尼西姆，保罗还称阿尼西姆说我是他的心上的人，那他可能会不会说反而轻看他的主人。就是如我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想象，就是有些人他觉得他就是感觉跟你不仅是平等，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是主仆的关系嘛。那现在那保罗也说他是不再是奴仆，是亲爱，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那对，如果我是腓利门，可能我也有个难处，那我是还是像当做仆人这样的，还是说我要把他 抬高到就是弟兄，所以这个这是对腓利门的一个难处。再一个跟那个阿尼西姆的态度有关，如果阿尼西姆，但是我相信就是阿尼西姆他真的碰到保罗，保罗的那种温柔谦卑从主来的那个生命没有私欲，对他的那种生命的改变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他如果真的跟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在一起，他不会说去就是自然而然的那个会影响他那种生命的榜样在那里，所以我想是不会。但是假如说有这种，我想的有点远啊，就是觉得说我都是跟那个好像那个使徒学过的，是他带出来的，那现在可能是不是我们就该平等的，我觉得这是不是会腓利门面对的一个难处呢？
其实我要这样讲哈，
嗯，
首先保罗已经说了，任何他如果亏负你，欠你什么，都归到我的账上。我想当他写这封信，他在安排这些的时候，保罗没有任何一个确据说腓利门会怎么样或阿尼西姆会怎么样。他做了他该做的，他传的福音给他，他教导的他，然后他也要劝他，你要回去、哦、你还是属于你的主人的哈。那我想当保罗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这个是保罗很周到的地方，
嗯，
包括以前的，包括有可能以后会的，包括他很可能成长的、哦、啊。我所谓的我们向主的性情，就是不管任何的人，不管任何的情况，我们的性情就是在那里 to be 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不会因环境而打折扣，不会因为哪一种人而使我们有不同的对待，那个才会让我们有一个稳定感。当我有主的时候、嗯、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事情，我还是一样，那就是耶稣所表达的。我之所以请你们去想说腓利门有可能有什么难处，事实上有一个角度像你讲的，连阿尼西姆也有难处、哦、从这里要重新开始，然后对他来讲这是完全是新的，那他怎么知道要该怎么样。但是呢，主耶稣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是称你们为朋友的时候，就在像你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又是主人跟仆人，你不能大过主人。一方面我们是朋友，我想这个在主的性情里面跟我们的连结里面都有很丰富的资源给我们。我不是说我们就会做得很好很老练，但是神一定会把他会做成他的工，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就像约翰讲的，当我见到耶稣的时候我必要像他。我们不需要假设什么情况我该怎么防备，我该怎么，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期待可以一切是顺利或者是公正的，一定是该是就是该非就非，一定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期待，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恶势力掌权的下面，而且每一个人都还在被神处理我们从世上来那个败坏的性情，不健康的性情。那就是为什么有主的性情让我们可以无往不利的原因。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不改变的，包括我们说我们在跟对方辅导时候，我们关心对方说有一定一个真道里面不改变的，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您说那个挺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有一个不变的，就是有主的性情。
是的，
就是面对假如说因为我不太能够想象或者了解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奴隶跟奴隶主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虽然是看但是不太能够理，就是但是我想就是说他只要说有主的这个性情，那他们是知道该怎么样来对待的，其实不是这个情境这样的。就算是你面对 就是我所想象的可能这种情形更容易在现代的情况下出现，但是主要有主的性情那个是不变的。
阿女位置就像那个被饶恕很多的那个人一样，那他也有可能不饶恕人、也有可能会教，都有可能。因为我们被救赎之后，我们还有很多要更新的，我们还很多要长的、是不是？所以
对
这个事情像写一个剧本很容易的，很简单的哈，就是演完就剧终，然后就一切都是过着快乐的生活，不是这样。他还面对很多很多的四周围的情况，即使菲利门接纳了阿尼西姆，别人怎么看阿尼西姆，还是也是一、对不对？啊，呀，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想如果主是我的模，我的榜样，如果我是服侍神的，我是代表主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他的光的话，我有这样的心智的话，我认为一切都会都会被主成全。而且你看到这封信里面，其实保罗提到很多人，我们在成长当中，我们就是都在肢体当中，他谈到很多同工、有没有谈到那个哈、这是一个公开的啊，是可以摆得出去，可以让大家都觉得很喜乐、很平安的一封信，可以这样讲呀。从这里，所以今天成为圣经的一本书啊，这个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一封信。那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性情在这里面的话，不可能那么的完善的一封信，而且成为过去、现在、未来都要成为神的话语的一个真理的那个在那里，不能多不能少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他是说他想得很周全，他说他若亏负你都归在我的账上，但是保罗后边又写了一句，就是说我也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当然体会不了那么深，好像就是觉得说好像是保罗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你也是欠我的债的这样的感觉，就是猛一看啊，
这个是帮保罗讲这些话，他都没有私意，他是以一个神的公义来讲这些话，等于说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我们用小红来做例子，他是老板，叫他饶恕他的属下，那我劝他说你要饶恕，然后他会很委屈，很多很多里面有很多愤怒或怎么样的时候，那或许我就、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他进入真理，所以有时候是、有时候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压力在那里，你懂了意思吗？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对方他有里边有很多就是委屈不平，或者是这种很多的想法在里边，我了解了。
怎么样让他可以不要堵在那里，我的用意、今天保罗的心里面是很纯全的，非常 pure、非常干净的，他一点都不失意。
是没有，对。
所以
如果对
他是有凭据的。如果你认为他欠你，那你欠我的，你是有欠我啊。他在讲的当然不是这个钱啊、什么这些，而是说我们都是一个受恩的人，蒙恩的人，那我们给恩都是应该的。
明白了。
菲利门开出一条渠道让他可以流过去，可以顺利的，不要堵在那里。对我来讲。那个就是一个怎么讲，我们说动之以情，还有一个什么理，
晓之以理，
晓之以理，就是这样、两边都要顾到，如果用我们的中国话来讲、这样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一点，就是他真的是那个动之以情，很诚恳的，一方面呢晓之以理， 不会因为我们很用情感哈，我求你怎么样，然后里面都没有话、嗯、站不住脚的。
嗯，
即使菲利门在他的情很丰富的情感下面一下子很冲动说好好没有问题，可是慢慢问题出来的时候、嗯、怎么办？
嗯，
如果用菲利门跟阿尼西姆来看的话，我认为阿尼西姆可能会越来越茁壮，越来 越成长，而且他以一个受恩的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位置来讲的话，到后来会到个地步不卑不吭的哈，来成为一个弟兄，对我的想象了哈、
嗯、
比较难处的我认为还是菲利门。
嗯，
因为人有人的成见跟主观，还有我们的这个，就像那个我说彼得看到那个来说赶快站起来，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要从心里面接纳、嗯、要从心里面饶恕，从心里面把一个奴隶换成我的弟兄，事实上做到了。
嗯，
我们从后面的结果看到做到了，但是这个当中不是一下就这么容易，我不认为一下就那么容易的。就像刚才那个中尉提到说，他听到那一席话，他本来是好意要去帮对方，然后对方也是来找他的，然后听到那一席话，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主也在服侍我们，他也在辅导我们。
对，圣母您说那个很对，就是我们服侍人时，主也在服侍我们，也在辅导我们。这个就是主要常常记得这一点，不然的话，
这
嗯，
是的，他也在辅导我们，他也在引导我们，也在教我们。嗯哼。
哎呀，师母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感恩。我觉得，就是常常忽略了，就是当自己领受了神的这个恩典啊、话语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自己也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匮乏呀，自己只觉得好像力不从心啊，但是忘记了神与我同在。
Amen。
我从他那里知，
如果没有主这样子在教我的话，我哪敢跟你们教什么辅导啊。
所以我们就是我就感受到，就是师母总是那么有智慧，是因为你总是在葡萄枝上连着，所以你就多结果子。
都是你看到都是主的，都不是我的，但是我愿意成为那个枝子，让它流通，去结那个果子。我们需要很多这样子的工人，很多这样子的服侍主的人。
同时我觉得你就用生命也在激励着我们，就是说当看到你的觉得神的爱是不枯竭的，神的智慧啊、能力啊都是不枯竭的，你只要和他也不在于你40岁、50岁、70岁依然比30岁还年轻。对，
只要我还没有建筑，我想他呼召我的呼召会借着各种方法，即使我不能动了哈、哦，有不能动的服侍哈、哦，所以一直到，因为呼召我的是我的主，但是不再做什么了，真的不再做什么。
师母，其实我就是神，他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如果说不借着这样子的，其实我心里面的就是我好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不计较了，没有来委屈。事实上我自己是知道那个根呐、啊，它始终在的，它做工呢就在里面。今天你就说，哎呀，你就这样的，就是很轻松的引导我说主在服侍我。对呀、啊，如果说没有这些事情的话呢，那我总是会看重说这个人他说我心里委屈，我走不出来。那就是说调回来说，主他也在服侍我，我一借着这样子，他要拔除我里面的那个委屈，就像那个饶恕的啊，他来饶恕的千万两，他那饶恕那么少的，他怎么就不过去了？这句话对我就是我读是读了，但是今天见着这个说神也在服侍我，就是让我知道说，哎呦孩子呀， 你这些事情不借着这些的怎么能拔除呢？就心里会觉得特别被爱，神特别有智慧。他就是说就像我前一段时间跟你说，我说我真的跟主立定，我说我星期五星期六我不要去工作，我就很想我要参加聚会。神他就是有恩典，他就是有恩典，他就是给到我这样子的。那可是他知道我已经到了那种极限了。你看我生命当中的这些外表上看的我们都很好的，唯独主能看到我内心深处，就是我自己都表达不出来的。你看你一引导我哈，哎，我就看到那个重点在哪里。每一次哦，我都是因为这样的，在心里面好像就有一个结在那里，就是不清洁。那个内心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清洁了，会有一个东西，就非常感恩主，真的他无比的有智慧，我就好感恩，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轻看羞辱，望的是他后面的喜乐，还有一个父神的计划的成全。这个是我们的心，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那么的纯，简单纯，那么的单一，那么的专注。还有吗？还有哪一位还没有表达，还有要回应或者是问题的吗？
这么
是
不对，我在想，像那个。你之前你提到一个说打的士啊，一个给他讲价啊，师傅当然的士师傅肯定想要多点钱，我们当然坐车的人想少给一点钱，肯定是要这样来比如说我们去餐厅里吃饭，这些我们是经常会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我们点了菜，然后呢放在已经上桌了，另外一个服务员说你们没点这个菜呀、然后他把这个菜拿走了，然后后来对单一看，单上叫了有这个菜，那么你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就要了解你们谁可以帮。
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当场在，因为那个可以，我就说一个弟兄嘛，他拒绝那个服务员再把菜端上来，是因为他拿下去的，他说你们有没有吃啊，我们其他人都说没有人吃，他就拿下去了。其实他后来他很生气是什么，他说我其实已经吃了，你又端下去又给别人，他说我们把这个菜退掉，就是你们做事不能这样做，你既然给我们上错了，那是你的责任，你应该就不要拿下去，怎么样？反正就是说他就是你们餐厅要有原则，他生气的时候你有原则，你既然拿给我们，如果我们吃了，有些人说没吃，有些人吃了，你这样再拿给别人是不妥的，对，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弟兄说的话，这是你作为商家。你要有你的原则，你既然当上桌了，不管人家吃没吃，你做错了你就做错了，你就承担你的损失，那我就给你吃了，我不要你买单，对吧？我不知道曲姐妹的她要反映的是什么，我不明白，她问这个是问这个。
我在想今天我们学不是学那个腓利门对待那个保罗对待腓利门吗？如果是说对待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是不是他说他那个菜再拿下来给我们，是说不可以？我后面我在想，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对传福音，如果说打个比方说，我们带了福音担当，对那个服务员说，我们给你一个担当，信耶稣，对方会接受吗？我有时候我是想这个问题。
用恩慈待他，对不对，七姐妹？
因为那个菜的话，他刚刚来，他肯定如果说继续端上来给我们吃的话，因为这个菜是我们桌的，他不是说给别的桌。因为后面我有时候我在想，后面他那个服务员，我觉得也许 他面临着会给扣，比如说他是他的，因为是他的错嘛，那老板有的老板比较严厉的话，
我现在了解你这个点，就是说这个时候有个利害关系，就是这个服务员可能会被责难，对不对？这个意思吗？
现在会给，比如说他这个菜多少钱啊，他说发工资的时候从他这个工资里面扣他的钱。
OK, 好好，那我了解了，那我了解了。好，如果这个情况下面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表达给，你们是一起去的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大家都认为说不需要，那你有这个感动，你可以来负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个对跟不对，这个服务员他等于说在那个情况下面，这种错误都未免会有，啊，那他是应该承担责任的。然后我身为一个客人，我身为一个付钱的人，我也有可以跟你要求怎么样。但是对你来说，我们是不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应该不要用一般的世界的人的态度？你是认为说，就是错了，你就承担这个责任。那你心里会想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很想再恩待你，啊，那我认为说，你可以提出来跟负责的人讲，或是你自己就去帮他付这个钱。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说的我懂。
哈哈呀，我如果了解你的意思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如果说我不太认同说这样的话，怕说给这个服务员有什么难处的话，好，那我们可以去补足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可以这样做。嗯哼。那如果说是一个意见的不同，那你们要去协调。比如说我们都是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是组内的这一群教会来的，然后我们要去想，哦，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可以彼此做一个商量，这样。还是说，
因为我想着，就是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有时候，当然，站在是，就是说，我们抛开不信主这些事，我们不谈信仰这些事来说，我们的权益是，那这样做也是我们的权益，是吧？
嗯哼。
但是如果是说，站在信仰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我们要跟世人一样来去做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的个案。那如果你神有感动你，哈，你问我的话，因为我不在当场，你这样讲的话是一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服务员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受责难，哈，那他也可以因为这个事情学到功课，也可以啊，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有感动，是为着他的感动。那你可以做一点什么，尽你能做的，这是我的。如果我可能会这样做，
明白？
嗯哼，呀、yeah。但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是说，如果主有对我的感动，那他要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哈哈，为主做是可以的。
有时候，我觉得传福音的话。你有时候做了一个，如果按照原则去做的话，有时候，也答案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如果比如说我们给一个不信主的传福音，比如说打的士，有时候你说，你政府想都要这钱，你说少给，但是你给他讲价以后。然后你再把福音抛给他，哎呀，信耶稣蒙福，他肯定是，他可能会有他的想法。
我了解了，我了解重点。现在我要搞清楚，我刚才提到保罗还是很公义的哈，欠你的还 ，OK。如果我明明知道这个司机是要跟我多要钱，那我要让对方知道说你这个价钱是不公道的，我可以谈。
对。
对不对？我不用吵，我也不用跟你闹，哈。那我也可以说，如果你一定要拿那么多钱，那我再找别人， 但是我的重点是说，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这个表态，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气，哈，要有分别不一样，这是我的重点。但是并不代表说，因为我为了要传福音，我就好像就心里面就觉得说没有关系，我用这个用这种不管你做的对不对没关系，我就让你我就吃亏没关系，用这个来传，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身为主的门徒的话，不管面对哪一种人哪种情境，我们的表态是一样的，这是我的重点。
明白。
哈哈呀。Yeah, 嗯哼。嗯。呀、yeah, 我现在比较了解你的意思了呀、yeah, 是的。嗯哼。那。
是吗？
雅士，请讲。
就是刚才七姐妹说的这个，我也反省我们自己，就是在平时辅导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个人他心里的他的背景，他在哪个方面需要被医治的地方。或许我们看到弟兄这么做，并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就是照我们所想的那种应该化的思维，就是应该这样。他可能有些必须要被医治的哈，就是说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一定要行出怎么样的，就是说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看待。对，就是就像这个保罗他没有强求呀，对吧，他就是把这个真理付的心肠体会，就是比如说七姐妹，那因为如果我们跟那个关系不好，我们就不好说好说歹，就是就像刚才师母你辅导的哈，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强求别人，我们自己可以在这个事情上能做什么，就是对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就是心里面就是不要有一个黑白，或者说任何的一个我对我错或者什么怎么这样。对。
嗯哼，
这是对我的提醒啊。
呀，是的呀，因为有时候如果一个负责人在那里他决定了，我们也不要再好，就是有很多意见。
他毕竟是弟兄嘛，对，
呀呀，比如说像我刚才谈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在餐桌上面，然后服务员的那种情况的话，那我也不会去跟对方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说话，但是我要让他们看到我是怎么对他说话的。我会特别的去关照他，问他你是哪里人，然后甚至我准备一点福音单张或什么的，就是我会我就做给他们看吧，这样。但是我不是，我对他们没有责备了，我只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的那种两个脸孔不一样啊呀。嗯哼，
那是感谢主，曲姐妹她有这种怜爱的心，
的
看到软弱人的需要，这是我真的是觉得挺宝贵的，挺感恩的。
嗯呀。好，那我想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好吗？